石谦在住家店里边偷了一只鸡，做熟了正吃，被店小二发现了。一问他，石谦说是自个儿带来的。店小二到后院转了一圈回来，指着石谦说：“这位客爷，您这鸡可是偷的我们店里的鸡。”石谦一听，面不改色，气不长出，一点不惊慌：“哈哈，你们店里的鸡？谁说的？这是我在道上花一两银子买的鸡。不对，我们店里边后院有一只较早的公鸡，这公鸡在笼子里头呢，我刚才在后边转了，发现那厨房里边有鸡毛，笼子里边那鸡没了，还不就是您把我们这鸡给偷着宰了吗？宰完之后您给做熟了，摆在桌子您就吃上了。有您这样的人吗？啊，住到我们店里边，把我们店里边的鸡给偷着吃了，简直是岂有此理。”嘿嘿，岂有此理。我说你这个店小二，你们店里那个鸡上哪去了？我哪知道啊，我这个鸡背着来了，我是把它坐着吃了，跟你们店里那个鸡那是两码事，你别诬赖好人。客爷，我们可不是诬赖你啊。那你说我们店里那个鸡哪去了？你们店里那个鸡呀、啊，不行让黄二郎子拉走了啊，啊，不行让野梨子给偷了去，那非得在那笼子里边待着。我要是偷你们的鸡，那我就不敢把这鸡毛留在你厨房里边。正因为没偷你们的鸡，所以把这鸡毛留在厨房里，心里没有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叫门。不对，你指定偷的是我们的鸡，我就没偷你们的鸡。和这俩人在那争执起来。杨雄心里头明白，心想：石谦啊，咱们堂堂男子汉哪能做这个事儿？杨雄在旁边说：“哎，我说店小二，你们不用争执了，至于是谁的鸡也不用说了。我问你，你们店的这个鸡能值多少钱呢？不行的话我们赔你。”杨雄一说这个话，这店小二更逮着理了：“怎么样，怎么样，你们一块来的这位弟兄都承认是偷了我们的鸡了吗？我们这鸡呀、啊、多少钱买不着，我们这是较早的公鸡，您把我们这鸡给杀了，我们早晨起来听不着鸡打鸣，耽误事儿。”石谦说：“怎么着，你们这个店里边就只这么一只公鸡较早啊？这公鸡死了，你们别院里边就没有公鸡了？你们这个村里边哪有没有公鸡呀、啊？啊，岂有此理。真的，我们这就这么一只公鸡。哦，和你们这村里边出这只公鸡都是草鸡，现在我把你们这鸡种给你们断绝了，对吗？哎，你说这话多难听，多难听啊，好听的没有，就这个爱听不听。好，我不跟你们说，你等着，我找我们掌柜的去。找你们掌柜的，把你掌柜的他爹找来，我也不在乎。”店小二一转身去不多时，又打外边领来一个人。这人有四十来岁年纪，长得略微有点胖，重眉毛，大眼睛，啪啪鼻子，厚嘴唇，留着两撇黑胡，在外边晃晃荡荡进来了，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。进屋之后，拿着目光先把他仨人扫了一遍：“是谁把我们店里边的鸡给吃了？”“
没人。”“
没人？”店小二说：“就是你。”“
哎，
是我，我是吃了一只鸡。”“
我说吃的是自个儿的鸡，你这伙计说吃的你们店里的鸡，我们两个争执不下，我这朋友从中打和，就算是吃了你们店里的鸡，打算赔你们鸡钱，可是这小子还不依不饶。怎么着，天底下有这种道理吗？我就算宰了你店里边一只鸡，给你钱不就得了吗？”“
给我钱？给钱我不要。”“
哦，给钱不要？你要干什么？”“
要干什么？要你给我这只鸡偿命。”“
嘿，石谦说我没听说，给你鸡偿命？你这鸡是金鸡银鸡？”“
这儿的鸡就这么值钱。知道这什么地方吗？”“
不知道。你这什么地方？”“
告诉你，前面那座山，
叫独龙岗，独龙岗上边有一个庄院，那叫祝家庄院，这儿村子叫祝家村，我这个店叫祝家店。独龙岗周围百里之内都姓祝，整个的名字叫祝家庄。祝家庄总庄主姓祝，叫祝朝凤，祝老员外，无人不知，是无人不晓啊。祝老员外有三个儿子，人称祝氏三杰，祝龙、祝虎、祝彪。我就是这个店里的掌柜的，我也是老祝家一家子，我叫祝四，有名的祝四爷。祝四爷在这开店，到现在还没碰见过一个像你这样的店企儿的。你到在这儿不问价就杀鸡，而且杀完的鸡还强调是你自个儿带来的鸡，这说明你还不知道我们这祝家庄的厉害。在我这儿耍喝不根来横的，没有你的好处啊！你今天把你身上带的多少银子钱，你们三个人都掏出来放在桌子上，然后你们走人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我就让你们三个人给我这只鸡偿命。他话说到这儿，石秀在旁边就站起来了，岂有此理！掌柜的，如果我们要不给你的鸡偿命呢？祝四说，不给我这鸡偿命，我就要教训教训你们仨，你们仨出来。杨雄看了看石秀，石秀一怒走，走，我们还怕这个吗？三个人说着话就出来了，来到院子里边，就看那祝四有打院子那头伸手就拿过一把泼刀来。感情院子那边摆着个兵器架子，那兵器架子上边插着一溜泼刀，足有七八把。这柱子超过一把泼刀来，把这泼刀一横，石秀一出来，他照着石秀劈头盖脸唰就一刀。石秀往旁边一闪身，就手一抬腿，照他心窝子就是一脚。这一脚奔着柱子心窝子一踹，柱子拿着刀背一划了他。石秀又一个鹞子翻身，拿着脚后跟正兜到柱子这脖子上，棒，柱子咕噔就趴在那儿。祝四一趴在那儿，石谦又打旁边蹭楞就蹦过来了，伸手把他脖子就给掐住了。掐住脖子之后，拿这磕膝盖顶住他的胳膊肘，他那个刀也拿不起来了。石谦俩手往里边一使劲，兔崽子，今儿个我就把你掐死了。掐的这祝四直翻白眼儿。祝四正在这挨掐的功夫，那店小二不能闲着，店小二大喊了一声，快点来人呐！一声喊来人，由打这后院就跑出四五个彪形大汉。这四五个彪形大汉一出来，就看前院里边出了事儿了，一起动手，奔着杨雄、石秀、石谦三个人就来了。石谦赶紧一松手，祝四可就缓醒过来了。祝四站起身来，揉了揉脖子，弟兄们动手，不能轻饶了这仨小子，要他下半截使坏。大家伙都拿破刀跟这三个人动手。此时刻，石秀、杨雄、石谦一人抄起一把破刀来，跟这四五个彪形大汉在院子里边就打起来了。没用三招两式，这四五个彪形大汉哪是这三位的对手啊，让这三个人打的是东奔西逃。有两个彪形大汉身上还负了伤了，捂着伤口嗷嗷叫着走了。这几个彪形大汉被他们打跑了，店小二在旁边站着那儿，脸都吓白了，一语不发，瞅着他们，嗯，我说三位，三位，你们走你的，咱这事就算完了。石谦把这泼刀手中一提溜，小子，怎么样？完了，把那个玛瑙串给我。啊，哎，好！店小二心想，这小子还惦这事儿呢。玛瑙串掏出来了，石谦伸手接过来了。这店呐，就算白住了啊！走，咱再换一家。石谦跟石秀再加上杨雄三个人，由打这住家店就出来了。出了住家店，顺路往前走。现在天可就黑了，往前走不多远，石谦跟石秀说：“咱们上哪儿去？”深更半夜的也找不着店了。石秀说，尽管往前走吧，走哪算哪， 赶到什么地方他就住什么地方。好，哥三个正往前走着，就听见后边人声呐喊，别让他跑了啊，抓住他。石天、石秀、杨雄三个人一回头一看，后边一片灯球火把，奔着他们三个人就追来了。坏了，这小子把全村的人都给喊起来了，要追咱们哥仨。杨雄说，咱们还怕他们全村的人吗？咱们尽管走，快点走，别让他们追上。好，哥三个又往前走着走着，又打对面又一片灯球火把，抓这仨小子，接住他。哎呀，石谦说，麻烦了啊，前面有拦着的，后面有赶的，咱们怎么办？杨雄说，怎么办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咱们哥仨背靠背跟他们打一仗，看看他们这个祝家庄有多大本事。好嘞，哥三个三角形背靠背亮好了架势，就看后边轰轰轰轰，灯球火把晃着，这一伙人拿着刀枪剑戟就赶上来了。赶上来之后，把他们三个人就围在当中，就听有人喊，三个小子把兵器快点放地下，被我们绑上，咱们别的话不说，如果你们要不老实敢动手的话，我们今天就把你们仨在这碎尸万段。又有人喊，偷鸡的小子你先出来，偷鸡的。石谦一听，他妈的，这名真不好听，偷鸡的，嘿嘿，想让我们被绑啊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们要把我们上了，我们自然就被绑，上不了我们说不定谁绑谁呢。呵，好野性啊，上。说了一声上，两边人呼啦的一下子就上来了。他们这一上来，这哥三个背靠背跟祝家庄的人又动起手来了，耳旁边就听着轻着咔轻着砰着砰着噗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噗又一个，哐倒下一个，棒坐下一个。谁坐下了？全是祝家庄的人。这三位武艺超群呐、啊，就看杨雄摆开这个双手带着破刀，噗噗噗噗，一下就砍倒了六七个，有的是伤了，有的是死了。石秀那手底下更利索，拼命三郎打起仗来不要命了。打群架就这样，有几个倒下的，后面就不敢真上了。祝家庄的这伙人一看，哎呦我天哪，这仨小子真厉害呀，哎呀把他们撂倒了那么多呀。他们众人的心气一散，杨雄、石秀加上石谦三个人就杀出了一条血路冲出来了。大家伙再也不敢撵了，三个人一群往前走，往前刚走出不远来，就看对面又一片灯球火把，拦住他。杨雄说，继续往上冲。又是一场恶战，边打边往前走，正往前走着，杨雄忽然发现在树林的旁边有一条羊肠小路。杨雄说，咱们顺这个小路走吧，也许这里能躲开他们大伙的追击。石谦说，好，我先投钱带路。石谦投钱顺着小路往下走，石谦走出没有二十步去，就听石谦喊了一声，不好，说了一声不好啊，扑通，怎么回事，掉陷坑里了。石谦这一掉到陷坑里了，就看树林子里边呼啦出了一伙的人，一起拿着挠钩把搭来搭来搭来，伸着挠钩就要搭石谦。杨雄和石秀两个人想要到跟前去救石谦，他们两个人还没等往上上，旁边又一伙的人上来把他俩给围住。杨雄和石秀跟这一伙的人又是一阵厮杀，厮杀之中就听石谦那小尖嗓子喊，二位快走吧，别管我，咱们哥们儿就再见了。杨雄师兄知道此时想救石谦那是不容易了，我们两个快点逃出他们的包围。这哥两个冲杀了一阵跑出来了，一气儿跑到了大天亮，已经逃出了祝家庄的樊围了。哥两个心情平静了平静，天亮之后往前走，看前面有一个村庄，来到村庄口那个地方正好有一个饭店，早晨刚一开板在这卖油条浆子。杨雄说，石秀，咱们哥俩在这吃点嘛吧。石秀说，您看咱哥俩这身衣服绷得净鞋点子， 脸上手上绷的都是血呀，咱们找地方洗洗脸洗洗手，然后再进饭店好吧。哥两个到旁边找了一个小河沟，洗了洗脸洗了洗手，然后来到饭店里头。往饭店里一进，这个饭店的堂官让他们两个坐下，把姜子油条端上来。哥两个正在喝姜子吃油条的功夫，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。这个人进来呀，跟这饭店里边的掌柜的打招呼：“哎，掌柜的，明天炸一筐油条啊，送到我们庄去，我们庄要用。”“哦，好好好好，总管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再有什么事再找你吧。”啊，这个人一说话，石秀呢无意中抬头看了这个人一眼。石秀这一看，把石秀吓一跳。怎么着？石秀没见过长得这么丑的人。一瞅这个人呐，有25、26岁，岁数挺年轻，这个相貌可太丑陋了，这张脸与众不同。右上角这个地方有一块紫红色的痣，左下角这边有一道深疤，这个深疤扯的这个脸五官都有点歪了。这是白天看见，要是晚上看见，指定能把人吓一哆嗦，都能把他当了鬼。石秀看见这个人之后，他低低的声音跟杨雄说：“大哥，您瞧这人长这模样可真够难看的。”杨雄呢是背朝着那个人，听石秀一说这句话，杨雄一回头，跟这个人无意中目光一对，就看这个人瞅着杨雄就愣了。“哎，您是不是杨阶级呀？”杨雄这着把筷子就放下了，站起身来一抱腕：“是我呀。”“你是不是杜兴啊？”“是我呀。”“哎呦，杨姐姐，我怎么在这儿跟您见着了？”“哎呀，缘分啊，缘分啊。”杨雄拉着这个人就在桌子旁边坐下了。“来，我给你指引一下，这是我的朋友，叫石秀，人送外号拼命三郎。石秀，这个也跟我是朋友，他叫杜兴。这个外号嘛，杜兴自个儿就说了，外号我说，外号我叫鬼脸儿。你看我这个脸儿是不是有点像鬼呀？”他一说这话，石秀还抹不开说了，只是在那笑。杨雄就说了：“这杜兴啊，当初在这冀州城里边摊上了一场官司，住在监房里边了。我发现这个人为人很正直，为他这个官司，我给他出了点力，使他这个官司最后打赢了。您出来的时候，他对我还是十分感谢，我们两个人就算是有了交情了。打那之后，我盼望他能给我来个信儿，可是他走了，音信皆无。”杜兴把这话就接过来了：“大哥，不是我音信皆无啊，打那走了之后啊，我总想混得好一点再去见大哥。从您那出来呀，我就到了这儿了。这儿附近呢，有个李家庄。李家庄上有个庄主，又都称他叫李员外，我就到李员外家里边磨了个差事。干长了，李员外很器重我，现在呢让我给他家里边当总管。我这个总管呢刚当了没有俩月，就跟您碰上了。您要再晚来一个月，说不定我就到冀州城里边去看您去了。我告诉您，现在兄弟我呀也混成一个总管了。”哦，好啊好啊好啊。这个李员外叫什么呀？”“这李员外他叫李英啊，人送外号扑天雕。”石秀在旁边一听：“哦，扑天雕李英，江湖上可是久有大名啊，此人武艺出众。”“是啊，好功夫。”“哦，原来如此。”杨雄说：“贤弟，今天咱们哥两个在这个地方见面，这也是三生有幸啊。”杜兴说：“杨大哥，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呀？”杨雄说：“别提了，我现在正在倒霉走背字儿。”“啊，何出此言？” 杨雄就把和石秀、石谦三个人住在祝家庄的这个事情说了一遍，最后说到石谦被祝家庄的那个捉去了，我们哥两个到了这儿了，可是石谦生死存亡，现在不知。兄弟，你当了李员外手底下的总管了，能不能给我帮帮这个忙啊，把我们这个弟兄得救出来呀。你和祝家庄的人有来往吗？啊、杜兴说闹了半天是问这个事儿啊。包在我身上。杨大哥，跟您说吧，附近这个山叫独龙岗，独龙岗上边有个祝家庄院，祝家庄院下边周围都是祝家村，统称叫祝家庄。祝家庄是这一带最大的这个庄子，祝家庄的东边就是李家庄，李家庄的庄主就是李员外扑天雕李英，祝家庄的庄主就是祝朝峰，他有三个儿子祝龙、祝虎、祝彪，称祝氏三杰。在他的祝家庄西边还有个扈家庄，扈家庄有一位扈太公，扈太公有一个儿子叫飞天虎扈成，还有一个女儿叫仪仗卿扈三娘，他这个女儿是马上的女将，手使一对日月双刀，有万夫不当之勇啊。这三个庄子连成了一体，构成了一线，一线连三庄，是三庄穿一线，我们这三个庄子互通往来呀、啊、现在连在一起要对抗梁山泊。我们听说梁山上的那些强盗，他们打算上祝家庄、李家庄和扈家庄，上这三庄来借粮啊。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就做好了准备了，所有的庄丁百姓除了种地经商之外，还要学习武艺，等着梁山上的人真要来了，我们就跟他决一死战。祝家庄的门口贴了一副对子，你们没看着吗？填平水泊秦朝盖，踏遍梁山捉宋江啊，已经拉好了架势，准备跟梁山一战了。哦，石秀看了看杨雄，杨雄看了看石秀，从眼睛里边哥俩就说了话了，看这意思我们两个人不能说想投奔梁山，因为李庄、祝家庄、扈家庄三庄联合跟梁山作对呀。杜兴又说了，正因为我们李庄主跟那祝庄主有交情有联络，所以说你们那个朋友被他们捉住了，无非是为了一只鸡，算不得什么，你们二位跟我到李家庄见见我们庄主，让我们李庄主写一个二指宽的纸条送到祝家庄，那个祝朝凤指定把你们俩的那个朋友好好的给你们送出来。哦，贤弟，真能这样吧？错不了，要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可就跟着你去拜见拜见李庄主。杜兴说好吧。杨雄和石秀两个人吃完了饭之后，跟着杜兴就离了这个饭店，来到了李家庄。到了李家庄一看，这个庄院修得非常的牢固，四周围有护庄墙，护庄墙外边有护庄河，庄门这儿是红枣木做的门，青铜包边，庄门外有吊桥，他们走过吊桥进了庄子，就来到李英的宅院之外。杜兴到里边通禀完了之后，引着杨雄和石秀就来到了客厅。李英出了客厅迎接二位，把二位让进客厅之后现茶款待。杨雄、石秀一看李英长得相貌非凡，这个人无怪乎外号叫扑天雕，长得这模样，尤其那两只眼睛真像鹰一样犀利逼人，高鼻梁，薄嘴唇，一派尚武精神。谈吐之间他得知杨雄是杜兴的好朋友，杜兴向李英说了杨雄曾经是他的救命恩人。杨雄和石秀两人又说了和石谦怎么在祝家庄惹了这么一点祸，因为一只鸡石谦被祝家庄的人给抓住了，请李英、李庄主能给帮忙相助把这石谦给要出来。 李英听完了他们这一说，笑了。
好，这是小事一件，何足挂齿？
杜兴跟你们是朋友，
那么我们之间也是朋友了。
我马上派人去到祝家庄，把那诗签给你们要出来就是了。
来啊，把账房的王先生叫来。
一会儿把账房的王先生找来了，李英授意王先生写一封要诗签的书信。这书信写完了，李英只把自己的图章拿出来盖在那信纸上，把书信叠好装在信封里边，信封也写好了名字，面呈祝太公亲展。他把这个书信就交给了府中的一个副总管，此人姓王，告诉那个副总管，你把这个信一定要亲自交给祝太公祝朝奉，你就说是我送给他的信，他一定会打开官桥，然后你就把那个诗签一块领到咱们的庄上来，记住没有？这副总管一听点头称是，拿着书信转身走了。走了之后，杜兴就跟那李英说了，我这两位弟兄我领着他们到我那儿去吧。哎，李英说，到你那儿干什么呀？有幸相识，四海之内皆兄弟嘛，摆酒给二位弟兄接风。这儿把酒宴摆上，开始吃喝，吃喝等着那个送信儿的。中午一过，那副管家回来了，一见李英，把李英带去那封信原封又递给他了。嗨，庄主，这信还给你。你见着祝员外了吗？哎，见着了。说那件事了吗？说了。他看了信了吗？看了。人领回来了吗？没领回来。怎么呢？那祝员外的三公子祝彪说了，说那个石迁是梁山上的贼寇，人家说什么也不能给。